今日有我哋嘅堂主任梁耀宏传道喺我哋当中分享神嘅话语。佢今日嘅讲题系基督使命的开头。我哋将时间交俾梁传道。
好，唔该晒晶梅。我好多谢诗班今日为我哋献上嘅只歌《尽为耶稣来》，好特别嘅一件嘅事情啊，即系尽力为耶稣，你要放低一啲嘅事情啊，但系。你盡力為耶穌的時候，耶穌的豐富豐盛就臨到你，就是一件很奇妙的事情。這首歌呢，其實在我們培靈會的時候呢，詩班都已經有獻唱了、其實原來作主門徒的主題歌來的，盡為耶穌來、其實教會呢，我們剛剛呢就是完了一系列的慶祝活動啦、剛剛完成了、最後的培靈會啦，其實跟住教會咧，我哋開展咗咧未來三至五年嘅計劃。其實過往喺55年嘅裏面咧，教會咧其實咧一路都係發展咗唔同嘅事工，希望我哋能夠回應基督嘅使命，喺香港仔同埋田灣呢笪地方能夠得到發展。對於耶穌基督佢留低俾門徒嘅使命，其實好簡單嚟講，其實可以用兩點去總結。第一點咧就係講到愛神愛人嘅大戒命。他要叫信他的人经历爱，并且实践爱，他成为爱的群体。另外一个就讲到是要使万民作门徒的大使命，就是鼓励我们要分享给其他人知道，也都叫这些人被分享的人都能够成为爱的门徒。这样其实耶稣基督给门徒的这个使命，他最先其实是怎样开展的呢？在路加福音那里去讲到，当耶稣开始他在世上的事工的时候，他就来到拿撒勒这里去长大的地方，他入了他的会堂，他就拿起了圣经的以赛亚书61章的一段的里面作为他事工的序幕。他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作為信徒，我們信了耶穌基督，有陣時我們認同基督的同時，我們都會認同基督這個任務、他叫我們傳好信息，那我們就傳好信息了，就走出去傳。但有陣時我們會有一個迷思，就是彷彿我們都好像同樣好像耶穌那樣被高立，有一個特別的身份去宣講好信息給那些謙卑受壓的人。但我們忘記了，其实在我们回应基督给我们这个好信息之后，原来另有一个使命耶稣基督是给我们的。耶稣引用了以赛亚书作为他使命的开头。以赛亚书是一卷很重要的书卷的，因为在耶稣的里面很多人看以赛亚书的。这卷书卷很长的，但是当它这么长的时候，它却分了三个很不同的部分给我们容易去明白。第一个部分是第一到第39章，它那时候讲的是以色列的末年，那时候亚述和巴比伦都分别侵占以色列国家，以色列差不多去到亡国的边缘，所以他们 很渴望很盼望、就是他们有新的即係盼望，就係復國啊！呢個嘅敵人能夠去被毀滅、燒去。到第二個階段嘅時候，40到55章，咁嗰本書就開始想講呢個嘅盼望喎。這個盼望其實講一樣嘢，可能我哋都好熟嘅，成日聽到呢段嘅經文噶啦，尤其是喺復活節呢段經文咁講，其中有一啲嘅經文佢話：他誠然擔當我哋嘅憂患，背負我哋嘅痛苦。呢段嘅經文有個特別，佢開始描述嚟救以色列民呢個嘅尼賽亞，居然係佢哋從來都冇想像過係一個受苦嘅君王，唔係佢哋如佢哋所盼望嗰種嘅盼望。去到第三個段落，就是第56到66章，那陣時的年代已經不同了。那陣時的年代是波斯的年代，當時的波斯王有懷柔的政策，他呢就俾以色列民呢原先已經離開曬國家，散亂在不同的地方，俾佢能夠回歸故土，所以呢啲以色列民就有住重建國家的盼望。奇妙的就是呢個嘅段落裡面，上帝所展現俾以色列民嗰個嘅盼望，唔單止係俾以色列民， 更加是给全人类的救赎计划，他指引了一个全新的使命。所以当耶稣基督他引用第二创亚书六十一章的时候，正正是这个展开全新使命的其中一个核心。所以也都无怪耶稣基督他选择了这段经文作为他事工的开始。一开始的时候，刚才都有讲了，在六十一章一节这样说，他说耶和华用稿稿我，叫我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在以赛亚书里面讲了很多很多次关于好信息的宣告，那都是初期在以赛亚书第一卷书卷里面他讲的。他讲这个好信息都是关于这个好信息，就是当时这个恶势力巴比伦卒之倒下了。这个的确对于当时的犹太人是一个好的信息，因为它意味这个他的国家不会再受威吓，能够再一次复国，指日可待。但是去到六十一章的时候，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呢，这个好信息的对象却不是亡国那些的以色列民，却是被谦卑的人。并且之后所讲的内容是提到一个愿景，一个的图画，仿佛是一个的使命要交给这班谦卑的人。这班谦卑的人究竟是一班什么的人呢？经文用了四个方面去形容这班的人。他第一个形容，他说伤心，医好伤心的人。伤心的人，他原本的文字是说个心破碎了，破碎了个心。医好呢，就是讲将这个破碎了的心能够包扎好，就是黐返好去。最终的目的就是讲避免这个人成为一个无心的人。第二个是说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能出监牢。出监牢原本的字就是打开道门，锁在一个监牢里面，现在道门能够打开了，被困在里面黑暗无望的人能够走出来。所以被得释放不是单止说这个人脱离了被困的状况，更加关乎这个人的身份，现在是重获自由，是一个自由人的身份。第三个他讲的宣告耶和华的恩年。恩年令到我们想起旧约事上提到一个很特别的年份，叫做禧年。千禧年是其中一个一千年的禧年。禧年是讲五十年一次的禧年。这个禧年的特别之处呢，是到到每五十年的时候，那阵时那些的奴隶囚犯就会得到自由，放晒他们的债务会全部取消，你欠多少钱就没有，不用再还的了。你曾经卖走了你祖传那些土地，现在会归还给你，几奇怪几奇特。他说的是一切都能够重新来过。第四，说的安慰悲哀的人。所说的悲哀很多时候是说的我们处身在丧事的当中，在无尽的哀痛里面 去怀念我们失去那个的亲人，得到安慰，就是说这些的悲哀最终能够告一个段落，能够回到自己平安的日常生活的当中。谦卑的人在这里的意思比较阔，他可以解作受欺压、卑微的、贫穷的，大多数都是讲在社会里面的弱者，即是不是有他自己能力，很多时候没有能力的人。好信息所关注的不只是要为了这些弱者的遭遇作出回应，重点不是这些外在的问题他们能不能够得到解决，而是这些经历困苦的卑微人他当中应该得到什么的关注。以赛亚书在初期已经开始提及到这些的弱者，他这样说，他说为贫寒人要以公义审判，为地上的困苦人要以正直判断。意思就是说，在这些贫寒困苦的人的面前，你要以公义去作判断，以致到能够恢复他应有的位置和他所应有的事情。好信息的重点 不是要去恢复这些人失去的权势或者产业，是要恢复这些人在上帝造他的蓝图里面他应该有的尊严和位份。哪个才是这里所说谦卑的人呢？哪个才是那些弱者需要得到关注？是不是你呢？这个好信息是不是给你的？想起弱者，我们很容易会想到很多穷人和社会上面那些无权无势受欺凌的人。没错，其实物质的贫穷很多时候使这些人处在弱势的当中，他们有时候权力不足，位置低微，很容易受到人欺凌。但是当经济能力提高了，他们能够跟人平起平坐的时候，却可能未必能够抚平他们心灵里面的贫穷。以香港人香港为例，很多时候我们生活在中西两种文化的夹杂里面，这种文化不好，那我们可以想想第二种文化咯，是吧？中国人的地方不好，外国的月亮可能会更加圆，所以很多的人就移民海外，但却怎知去到陌生的社会的当中却成为弱势。这些都刻画了不少我们香港人心灵贫穷的情况，要周围四处地去找出路。哪个才是贫穷？哪个才是弱者？其实可能有不同的层次我们去看这件事情。有一个人，有些人他可能同时是贫穷，他又同时是富有的，他同时是强者，但可能他同时也是弱者。经济上贫穷的人，可能他心灵是处于强势，很有韧力，过每一天都觉得很满足。有权有势的人，可能他觉得身边很多人拥戴他，但是真正是有深交能够跟他两胁插刀的人却是寥寥可数。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内心里面都有一个弱者，有我们幽暗的地方，软弱的一面。当神要差遣我们去关心其他贫穷的人，帮助他们面对人生的失落的时候，其实同时神也会来到我们的生命里面邀请我们要去面对我们自己的贫乏，安慰别人。其实我们自己要先受到安慰，报告别人能够得到释放。其实我们都要奉神的名，我们自己去经历上帝带来我们生命的释放。关怀弱者其实必须是发自内心，当我们能够亲自去体会和面对贫穷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具备真正的悲悯之心去作出关怀的行动。使命的开头其实很在乎我们能不能够去面对我们的贫穷和破碎，成为谦卑的人，切身去经历上帝的爱和关注。召集了这些谦卑的人，那又怎样呢？去到第三节，那里就提及到三个代替。原来这三个代替都是以最好的代替最差的。第一组他讲的华冠代替灰烬。灰烬讲的是什么呢？就是那些祭司烧完那些祭物之后留下的灰。那你要清理嘛，但是清理的时候就会造成不洁，你造成一个低下的人，不可以被人接触，直到晚上。而华冠呢，是讲紧祭司那些尊贵的身份，证明他尊贵就戴上一个的冠冕。低下的身份被尊贵的地位所代替。第二组讲紧喜乐由代替悲哀。悲哀我们刚才都略略有讲过，是讲紧举丧的时候表现那种的哀愁，着那些的素装，你不会化妆。但是油在古代里面，其实现在的人都是的，是用来润我们的面，令到我们的面色能够容光焕发，尤其是我们去到喜庆的当中。哭丧的心境现在被喜庆的心情所代替。第三组讲的智慧赞美衣代替忧伤之灵。忧伤原本的文字就是微弱，即是一个蜡烛点着了之后，有些风在那里吹去的时候，它呢就吹下吹下，好像就来熄一样。微弱之灵就是比喻生命奄奄一息的意思。穿上赞美衣， 我哋咧教會唱讚美嘅時候，好少人上嚟跳舞讚美，有啲係教會會嘅。當人穿上讚美衣，預備讚美上帝嘅時候，就連身邊嘅人都能夠見到呢個人著弱嘅心情，生命嘅無力感被充滿動力嘅表現所代替。三個代替講明咗地位嘅高低、心境嘅狀況同埋生命嘅動力，有住一種咧煥然一新、轉弱為強嘅標誌。對於以色列民嚟講，其實每一次佢哋提到公義，佢哋都會特別諗起要照顧社會裡面嗰啲嘅弱勢群體。其實呢個都係源於佢哋嘅歷史，因為每一次上帝都係喺佢哋喺弱勢嘅當中，佢哋係奴隸嘅時候，去俾外國欺壓嘅時候去拯救佢哋。所以喺舊約嘅裡面，五經同埋先知書時常都特別提到弱者，我哋嘅上帝特別優待佢哋。孤兒、寡婦、客旅、寄居嘅，佢哋嘅共同點就喺社會裡面係屬於邊緣嘅社群啊！即係話冇人留意得到佢，冇人會諗到佢嘅利益。要維持呢個嘅公義喺佢哋嘅當中，就正正要將呢啲喺弱勢嘅社群喺呢個嘅社會嘅邊緣嘅裡面拉翻佢翻嚟，去翻我哋嘅當中。所以當即係聖經話佢要宣告耶和華嘅恩年嘅時候，一件好特別、好特別嘅舉動。首先嘅舉動，居然係停止生產啊！對於我哋香港人真係匪夷所思。然後跟住係乜嘢呢？重新分配嗰啲所有嘅財產同埋物資，將你以前或者你以為你有擁有權、有財產權嘅一切，還原到原本上帝嘅心意嘅裡面，係各人都可以擁有。要煥然一新、轉弱為強嘅舉動，舊約提出嘅方案就係重新設置，即係好似電腦壞咗之後，你撳個 reboot 嗰下，啲嘢重新嚟過，重新安裝，重新設置就係將一切錯誤嘅事情同時逆轉佢，去糾正一切嘅錯謬。對於那些經歷壓迫社會不公的人來說，這個當然是絕好的訊息，甚至是帶著一個為他申冤 的安慰的裡面，因為他原本擁有的東西被人搶奪了嘛，現在重新設置了。但是對於那些以得利益的人，如果他看不透這些東西根本不是屬於他，他看不透原來共享有一個美在的當中，他只會埋怨這些是不公允的搶奪，是壞訊息，絕對不是好訊息。現代的人他轉弱為強是什麼呢？就是要裝備自己，自我增值，發奮圖強，要有多少拿多少。現代社會他的重新開始是什麼呢？或者可以是向上流，我升職加薪，升職加薪去到一個新的工作崗位，或者搬了去一個更好的地區，那些我不喜歡外界的人我不再見到了。又或者向外流，移民、轉工，或者轉教會，總之去到新的地方我就能夠有新的夢想。對於這些舉動我完全沒有負面的意思，但會不會其實最終有些很重要的事情我們錯過了呢？我們的心能不能夠停下來，不再作無止境的累積？我們的手能不能夠鬆開，將原本不屬於我們的事情歸還呢？你願不願意成為謙卑，面對自己的貧窮，來到上帝的關懷的裡面？如果一切重新來過，經濟、你的位份、你的權力、你的得益要再一次重新分配，你能不能夠欣然地去接受？你的心能不能夠停下來？你的手能不能夠放低呢？這樣經文提到這個煥然一新的景象，不單止是轉弱為強，重置了之後居然有個新的角色，就是要成為公義樹，是耶和華所栽種，為要彰顯神的榮耀。公義樹它原本呢，整個字呢，就是公義的橡樹。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見過橡樹，橡樹是很大棵的，即是大棵到呢，即如果大家一聽呢，就是即是許願樹啊，即是扔那些水，即是大棵到的地步呢，是那些人呢是非常之留意的，就因為好像特別他能夠養分，特別他受到祝福， 有一些很微妙的東西去眷顧他。橡樹的壯大，其實尤其是在雨水稀少的中東的地方，被人看為什麼？神樹啊，好像我們中國人一樣，這些許願樹是神樹來的。但是神樹很多時候就成為我們拜偶像的地方，亦都是當時以色列民拜偶像叛逆上帝的地方。但是現在這棵橡樹不是再是在以色列民，因為他要求自己的利益去問他自己所想得到的東西，成為拜偶像的地方，卻能夠放低到自己。而家呢班嘅人能够放低到自己，学习谦卑咁样样，同上帝同行，去行公义、好怜悯。佢嘅自身就能够成为呢个公义嘅橡树，以生命去见证神嘅公义同埋慈爱。第四节提到，这班成为公义树的谦卑人带着一个不一样的果效。他说着修造已久荒凉的废墟，建立先前凄凉之处，重修历代荒凉之城。修造、建立、重修，就是要叫一切原本是美好的事情能够恢复过来。第五节他描绘这个荒凉的情景，毫无生机，静止晒了，突然间改变成为一个很有动态的图画。他说，外人必起来放牧你们的羊群，外邦人必做你们栽种的田地。你原本那个地没人做的了，现在怎么有外劳来帮你去做，来到去耕种，来到去放你的羊群。原本死气沉沉的死城，突然间变成绿意欣然，焕然一新的景象。经文讲到，领受好信息这班的谦卑人，突然间原本只是讲这些的谦卑人，转去讲到他成为公义一族的新角色。受高者的任务，即是耶稣基督传福音给我们的时候，不单止是他们受差遣去关怀谦卑和困苦的人，他更加要叫这些谦卑困苦的人能够得到一个新的使命，成为公义的族类。这些的人经历神以公义作为判断，体会神的关怀和爱，以致到他能够恢复作为神子女应有的位置和尊严，然后他们成为公义的一族，将这个好信息传递出去，响应一个转弱为强的使命。他们不需要再为劳碌去糊口，有外劳来到帮他做他的工作，以致到他能够专心这个新的角色。但你们要称为耶和华的祭司，称作我们神的仆人。子民转入为强，不是要成为新的统治者，有了位置了，他从权力和社会的边缘已经向上流了，他可以话事了。这个被拯救得医治的群体仍然是仆人，现在成为祭司，成为神的仆人。对于现代人来说，究竟作为神的祭司是一回什么的事呢？是不是在讲论神，好像我现在这样，或者去推广上帝？在别人眼里面，怎样才为至高上帝的祭司？一说可能我们只不过在他们的眼里面，在这里只是讲推论神，去讲论神，这班人只不过是一班迷恋宗教的神婆，要人信教的神君呢？其实祭司有着一个很特别的位份，就是他成为人和神之间的中保，或者人和人之间的中介。古时其实藉着献祭要消解人对神的冒犯，祭司就会代为献祭，或者会以赔偿去解决人和人当中的冲突，祭司就会当中调停，去定立 那種的賠償有多少。祭司在現代人的當中，其實會不會都有著一個和平之子的身份呢？有一個很出名的基督徒輔導員叫做克萊布 Larry Crabb， 在他的一本書裡面叫做《生命連結》的當中，他指出人的裡面的傷痕原來要藉著互相的結連才能夠得著醫治。克萊布他認為，其實我們傷痕的起源正是因為我們人和人之間的割離。我對你有什麼不滿意，不合我稱心，我就跟你割席，或者你有什麼的東西不稱心，你就傷害了我的心靈，以致到我不高興，好像失卻一些東西。神造人其實要讓我們互相關懷，在我們人和人相處的裡面，我們才能夠互相得到圓滿。但是現在不得到圓滿，卻是好像彷彿失去了一些東西，甚至很疏離、很遠，好像整個一片的荒野道道都是空洞一樣。人其實要藉著互相去連結，我們才能夠真真正正經歷生命那種的泉源，回到生命的泉源的當中，我們才能夠經歷心靈的醫治。克萊布認為，人和人不單止要彼此相連，更加需要有深入的認同。深入的認同說的是什麼？就是我們不單止不是因為你和我不同，你和我有陌生，而我彼此排拒，而是我更加能夠進入到你生命的深處，去認識你，明白你的困難，並且能夠認同你。這些才是人和人之間必須具備的相處之道。人的靈魂當中有一個空洞，原來是需要我們的同伴和上帝來到填滿。這裡所說當然不是說物質上面的輔助，是說我們彼此之間心靈那種的相交和相通。真正的憐憫是我們能夠認同別人他那種的相同和處境，不是說車你這樣你都可以不開心，而是我們能夠明白他所遭遇、他所失去的真真正正是什麼的東西，我們才是這樣，才開始能夠接納到這個人，接納到他，我們才能夠幫他填起他心靈那種的空洞。當我們填好心靈的空洞的時候，我們就能夠見得到原來上帝在我們的當中。為什麼現今的世代很多人覺得很孤單虛空呢？為什麼在這個的年頭，在教會的裡面，或者甚至在我們華基堂的當中，大家的關係好像沒有從前那麼緊密相連呢？是不是因為疫情導致我們恆常的參與被打斷了，見面少了？會不會因為我們人生在不同的範圍，我們有不同的優先，拉扯了我們在教會的參與？我們24小時是不是都是這麼忙碌呢？是不是因為我們的教會的領導或者所想走的方向改變了，我們未能夠完全認同和同步呢？或者在我們的過去彼此的關係和互動的當中，我們未曾真真正正進入到更加深的相交的裡面。我沒有答案，也沒有解決的方案。關係其實需要互相走近，每個人要行多一步。與其我們等待其他人去滿足我們，不如我們靠那加給我們力量的，靠著聖靈各人多走一步。今天我們注意到耶穌怎樣去引用以賽亞書所提到新的盼望、新的使命，成為祂使命的開頭。毫無疑問，耶穌的任務是呼召一班人，而這班人響應了耶穌的邀請，就有屬於他們的召、他們的使命給他們。他們的使命就是要成為至高者的祭司，成為公義的橡樹。是什麼東西阻止了這班人或者我們去回應耶穌的呼召？首先，這個的使命最主要的不是關乎要完成一堆堆的任務，卻是關乎這些被呼召的人。耶穌呼召的對象是那些能夠意識到自己生命裡面有困擾和貧窮的人。 如果你没有准备好敞开你的生命让神参与在当中，这个使命就没有办法只临到在你的里面。其次就是我们能够每天与神相遇，让每一天成为新的一天，就好像我们今天敬拜一样，因为上帝的信实，祂使我们每一天经历的生命能够重新开启。我们求神有新的能力和祝福临到我们的身上，我们求上帝给我们的信徒有新的眼界，我们才能够领受新的异象。我们求信徒要有新的故事，才能够引来新的方向。最后这个好信息的目的原来是要呼召那些谦卑的人成为公义的橡树，成为人神相交的地方。愿神祝福和带领我们。